收看的是各 TV 好消息卫星电视台。
一般的人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会觉得生命很没有意思，很没有盼望，甚而觉得生命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内容，就开始等，等什么呢？等耶稣来找自己的那一天。但在圣经中间我们就看到上帝爱老人，上帝对老人的生命也有他很特别的计划，上帝也祝福一些老人家，比方像摩西80岁以前几乎没有他的故事，只有出生那一段的故事，其他就没有了，几乎80岁好像是一个空白。但到80岁以后，他的生命开始变得多彩多姿。80岁以后，他的生命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演出了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非常动人的故事，拍成电影，不管信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这个叫摩西的人。你看，他是80岁以后，摩西的徒弟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也都已经是到70、80岁以后开始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比方说约书亚他率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时候大概已经60岁，迦勒到了迦南地里头去攻打下迦纳人的这一些的城池的时候已经是85岁。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的日子如何的力量怎么样也如何。你就看见上帝使用老人家，而且祝福老人家如同祝福少年人一样。一般人说少年出英雄，或者说英雄出少年，在圣经中间你就看见老人家也可以做英雄。哈利路亚。我们中间65岁以上的老人家举一下手，65以上举高一点，举高一点，举高一点，65岁以上的我们祝福他们，都是教会的老英雄，祝福他们。请放下。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老来福，我取名叫老来福。年纪大了以后他怎么样蒙福气，我们都以为年轻的时候才蒙福气，但这个人年纪大了蒙福气。接着看创世纪12章第1节，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直看到第9节。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9节，第一节看到第9节。创世纪十二章从第一节看到第9节，看到了吗？翻到原文，你起来看哈。第十二章从第一节看到第9节，十二章第一节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他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耶和华的名。好，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里头提到亚伯拉罕的蒙召的故事，这段故事我们大家都蛮熟悉的。提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几岁了？75岁，上帝对他说话，12章第1节，你看到哈，75岁，上帝还对你说话，感谢上帝。所以亚伯拉罕不是老了就昏了，没有， 拉布拉老了但是心里都很明白，亚伯拉罕老了但是灵里头很清楚，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但是心里头还是新鲜的，灵里头还是新鲜的。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话，他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召，上帝对他说什么呢？你要怎么样离开什么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什么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干嘛叫一个老人家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你知道老人家不容易搬家的，就像小树你要搬家很容易，老树要搬家很难。小树啊你随便往哪里搬都可以，老树啊大树如果要搬家，你要把枝叶剪掉，你要把树根砍断，然后呢你要在那边好好的保护它的根，隔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把它挖起来，挖起来以后送到一个地方去，还不见得能养得活，不一定能够种得活。但小树就很随便了，你随便搬到山边，搬到海角，搬到哪里，你随便搬它都可以活。但老树真的很不容易，老人也是一样，年幼的时候随便到哪里都可以，但是人年纪大了以后就安土重迁，年纪大了以后就不能随便动，他需要有他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朋友，熟悉的一些的，早上起来要知道到哪里去做运动，要去买豆浆知道到哪里去买烧饼油条知道到哪里去买，他每一天买菜知道到哪里去买，连看病都要找固定的医生，你给他换了一个医生他都觉得药不对啊，他吃了药都觉得不对，一样给他开高血压的药他就觉得没有他以前那个医生开的好啊，没有他以前开的医生开的好。睡觉需要睡自己的老床屋，所以换一个地方都睡不着觉，老人家认床的，老人家认床认窝的，这个习惯很有意思的。我太太师母渐渐有这个习惯，可是渐渐开始老化了。而人就是这样啊，人到了年纪的时候他就对一些东西不容易变，这很正常，他不容易变，他的适应力开始减弱，这是老人家的现象。但是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这个老人家75岁，上帝跟他讲搬一个地点，换一个地点，而且换到哪里去呢？换到他完全不认识的地方，换到他很陌生的地方，换到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圣经没有讲为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样事情，人要到了四周都没有依靠的时候才会专心依靠上帝。你看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找我的亲戚，找我的朋友，找我的同事，找我的长官，找我的部下，找我的同乡，找我的儿子的同学的爸爸的阿姨的谁我们这是很习惯去运用一些关系来帮助来支撑，所有社会资源来支撑我们。但是上帝把亚伯拉罕放在一个什么依靠都没有的地方，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开始经验一件事情？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要让亚伯拉罕开始经验一件事情，他认识的一个神是独一的真神，他认识的上帝比什么什么爸爸妈妈舅舅阿姨都可靠，他认识的上帝比人间所有讲出来的人统统可靠。告诉边上的人，上帝比谁都可靠。诗篇在那边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提什么？耶和华什么？我们神的名。人离开原来的地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信耶稣。你看啊，中国人呢，很多人在大陆的时候不信耶稣，离开大陆就信耶稣。你看同龄到台湾来就信耶稣了。你看很多大陆的新娘嫁到台湾来都信耶稣了。我们这里现在很多，我们教会里都很多，他在大陆的时候都不会信啊，但是出来也就信了、啊、很奇特啊，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人他原来就是在那种根深蒂固的营垒的中间，从他的营垒里头拔出来他就会信耶稣。你看客家人，你如果到广东梅县他很难信耶稣，你在什么桃园啊苗栗啊什么到这种关西啊这种地方他不会信耶稣，但是你离开他的地方他就会信耶稣。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嘛，你在你家乡的时候不信耶稣的，你来到这里就信耶稣了嘛。你看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一个状况。所以上帝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离开？那么离开以后他比较会亲近上帝，离开以后他会跟随上帝。好了，你再看到了第二节第三节怎么说的，我们一起读第二节第三节，一起读来。我必叫你怎么样成为大国，我必怎么样赐福给你，叫你的名怎么样伟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怎么样 德福。你看第一个该让你变成大的国，然后呢要让你的民也变成是一个大的民，国要大民也要大。他上帝说你离开以后我就赐福给你，怎么样赐福给你呢？让你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看这个老人家75岁了，他说你可以产生不是一个家，不是一个家族，不是一个支派，你要产生的是产生一个大的国。哎，真的，你看现在有多少人呢？都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爸爸，你去看，阿拉伯人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犹太人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使他的子孙都打来打去，他在天上一定很难过。确实，这些都是他的子孙，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上帝应许他的话就成就在他的身，而且说这个，你要成为有大的名声。这个老人家是外族人，来到了迦南地，讲话都不通，肤色也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他在迦南人中间却能够像王子一样的尊荣，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就这么简单。因为上帝使他与众不同，哈利路亚，上帝使他 outstanding， 让他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人，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信了耶稣不单单是蒙恩得救，不单单这一个，我一定要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要让你在这个时代里头成为一个杰作，上帝要让你在这个时代里头成为一个杰出的人，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你知道，很多人都觉得信了耶稣要谦卑啊，要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不杰出干嘛要谦卑啊？还没有听懂我说的话？你本来就很糟糕，还要谦卑什么？你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所以你要谦卑。哈利路亚！告诉边上的人，你要谦卑一点，因为你很杰出。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一点呢，每次都觉得说：“哎呦，我要谦卑一点，我要谦卑一点。”你什么都没有，谦卑什么嘛？我所以要谦卑一点，就是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所以我要谦卑一点嘛，是不是？我与你不同，所以我才要谦卑一点嘛。很多人的脑袋都没有转过来，都说：“哎呦，这都会说，哎呦，牧师你好狂哦，牧师你好狂哦。我哪里狂了吧？我只照着圣经的样子过生活而已，我只照着圣经的真理传信息而已。你本来就与众不同嘛，你本来就与众不同嘛。你看哈，圣经中间讲，上帝是窑匠，是陶匠，我们是什么？你想每一个陶匠在捏陶的时候，他都想捏一个什么陶？捏个烂泥巴，是不是吧？不是啊，他希望捏出来的作品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杰出的，能够放到故宫博物院的，放到历史博物馆的，在苏士比的拍卖会场上面能够卖他5万美金、10万美金的，你想是不是？他希望他的作品都是这么杰出的作品吗？你知道上帝是生命的陶匠，他要陶塑你这个人，就是要从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 top church？ 这上面有没有写 top church 啊？有没有写？背后有写是？我为什么要用 top church？ 因为上帝要建立的教会本来就应当是顶级的教会嘛。Amen， Amen， 大声说，我们是顶级的教会，我是顶级的基督徒。我真的跟你说，要做基督徒就做顶尖的，要不然就不要做基督徒。干嘛？干嘛？不要，要做顶尖的基督徒。哈利路亚！就像我要做牧师，就要做顶尖的，要不然干嘛做牧师啊？钱又不多，然后又很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让你成为人上人，上帝要让你成为与众不同。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要把你呼召出来以后，要告诉世界上的人，我跟你说，我原来要人就是要这个样子，从亚当犯罪以后，人就变得不是这个样子。他说，我跟你说，我照着我的形象照着你， 你知道上帝照他的形象照你，在他的形象尊荣不尊荣？告诉我，尊荣不尊荣？智慧不智慧？大能不大能？有没有创造力？告诉我，有没有创造力？上帝好有创造力，你知不知道？怎么会没有？没有创造力怎么会有地球？没有创造力怎么会有宇宙？宇宙万物，他蛮有创造力。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你们非常有创造力，所以在教会中间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的脑子乱想东西，他都觉得跟别的不一样。你知道，我本来今天准备前面搭一些帐篷留在那里，一定会觉得奇怪，教会前面为什么搭帐篷？嘉年华嘛，当然搭帐篷。主日敬拜是节庆嘛，前面当然应当搭帐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有创意的上帝，你知道吗？所以神的儿女也都应当是这样杰出的，有创意。好了，但是很多人信了耶稣搞半天也不杰出，这是必须承认的。为什么？你知道，你不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间要做什么，所以你变得不杰出。我跟你讲几件事情，如果要杰出，第一个，品德一定要杰出。上帝要帮助你杰出，一定从你的品德开始。你不要接受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价值观念，那么乱七八糟的道德的想法。我真的很生气，我觉得我这个做牧师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外边的这些媒体啊，我觉得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些 TV 的那些综艺节目，很烂很烂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我告诉我觉得那个是破坏人道德价值观念最坏最坏的东西，都是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中间，他通通在那里破坏人的一些的价值观念。所以我跟你讲，你家里有电视机也好，不用砸掉它了，只锁定一台叫 Good TV， 其他全部都不要看。我告诉你，陈文琪就是这么干的，威盛的老板啊，陈文琪啊，他家里电视机只有一台，那一台叫做 Good TV， 其他通通没有。好了，所以你在品德上与众不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沾染污秽，在上帝面前持守圣洁。你不要以为你站得住，你站不住，要有神的恩典。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告诉你，我站不住，没有神的恩典的话，真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绝对站不住。你不要以为我是怎样圣洁的一个人，我跟你讲，我一样是七情六欲的人，你懂我的意思？我跟你一样是污秽肮脏亚当的后代，但是上帝的恩典才帮助我，让我可以站立得住。你也需要上帝的恩典帮助你站立得住。第二个，你不但在品德上要变成与众不同，而且你要怎么样呢？要在态度上与众不同。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人的成败，任何一件事情开始的态度就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后边的结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好，你如果在开始的态度就是敷衍的，好，你看那件事情不可能做得好嘛，你看那件事情怎么可能做得好呢？公务员做的事情跟一般公司企业的分别在哪里？在态度嘛。公务员的那个主妻侍者的态度跟那个私人企业主妻侍者的态度不一样嘛，不一样嘛，就分别就在这里嘛，分别就在这里嘛。我记得前两天何用人牧师到台湾来跟我约了，我们一起谈一些事情，谈到明年有一些大的工作的合作，然后到最后我就说，我说我们要做的一定要做好的。他就告诉我，他说对，牧师，他张牧师，我要做的一定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我都不做。我听这句话很感动，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弟兄姐妹，新店行道会要做的都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一律不做。新店行道会要做就做最好的，但是你注意，要做最好的要从你开始。有的时候会有要求，有的时候会有纪律，有的时候会有效率，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你必须改变。如果要做最好的，你就必须要改变很多一些原有基督徒的观念、价值观念跟态度，你通通要改变。你知道，我觉得改变教会的硬体很容易，花钱就好了，要改变弟兄姐妹里头的态度很困难。为什么？你不知道那个态度影响教会，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有些态度会影响教会。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我们教会啊，底下原来有个冰箱，在我们的茶房呢，现在没有冰箱了，你还有个冰箱，一摆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糟糕，我的冰箱摆在这里，一定会有很多姐妹们呢，买菜的时候会把她的东西放进来。 一定会放什么鸡鸭鱼肉啊什么啊都会放进来。我告诉你，果不其然，真的是这样。打开冰箱每一天你都会发现有鱼在里头，有肉在里头，有吃的养乐多剩下半瓶在里头，有吃的面剩下半碗在里头。对的，那个冰箱里头跟他家的冰箱一样，你知道吗？跟他家的冰箱。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他的观念嘛，一个小教会的观念嘛，觉得就是这样，来到家里教会里就是这样，那个态度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决定把它搬走。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冰汽水的，还有一个冰汽水的，你知道吗？有一天我打开来，在里头看到一块肉，我不敢相信，你真的不敢相信，打开来里头还有一块肉。我告诉你，要成为一个杰出的教会 Amen， 要从你我的态度上面开始变成一个杰出的态度 Amen。你一定要想到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 Amen。 每样事情都要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大名？因为他的态度不一样。你看他面对罗德，他的侄儿要跟他分家的时候，别人分家都是一五一十把他弄清楚，他不是，他说你要什么统统拿去，结果罗德就把最好的拿去。如果是你，一定很生气，我也一定会很生气，嘴巴不说，心里生不生气？气啊，岂有此理，怎么会是这样。哎，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他没有生气，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生气。不但亚伯拉罕没有生气，不但没有生气，后来罗德被人家掳去，他住在这个索多玛那个地方，索多玛的城被毁掉了，他就被人家掳去了。掳去了以后，亚伯拉罕没有说天理昭昭，他没有这么说。亚伯拉罕没有在那边说老天有眼，那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带着全家318个壮丁，然后开始出去什么，就追这些人，追这些敌人，然后就把罗德通通救回来。亚伯拉罕那时候大概已经快80岁了，亚伯拉罕大概已经快80岁了，他还带兵打仗哦，318个跑好远的路哦，把敌人追上了，然后呢回来以后带着很多的金银珠宝掳回来的全部拿去还给索多玛王。哎，你干嘛还他？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这个是你抢回来的，跟索多玛什么关系啊？他把索多玛的人给了他，把牛羊骆驼给了他，金银财宝也都给了他，统统给了索多玛。索多玛王说，金银财宝你带去，人给我就好了。亚伯拉罕说，不要，统统拿去，免得有一天上帝祝福我了，你去告诉别人，亚伯拉罕今天有这个财富都因为当日我索多玛王帮助他。他说我不要，我只要上帝帮助我，哈利路亚。你看这一个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中间有没有影响？会不会产生影响？周遭的群众中间，周遭的部落里头，会不会产生影响？一定产生影响嘛，这个就是他的态度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人的态度，对事的态度，所有的态度要有一个准确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光明的态度，好，一个信心的态度，在你的里头决定所有事情，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决定了所有的事情，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但态度要改变，第三个价值观念要改变。你如果要与众不同，你一定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脑袋就是不变，说不变就是不变，弄来弄去都是一个石头脑袋，怎么样磕啊，怎么样去改它，那么脑袋就是不会改变，真是很麻烦。你看圣经里头的价值跟我们的价值不一样。你看圣经里头提到无知财主的故事，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上面提到一个无知的财主，第几章啊？十几章忘记了，十七章，提到一个无知财主的故事。那个无知的财主，照人看哪里无知啊？赚了钱，仓库不够用，修一个更大的仓库，然后修好仓库以后，塞满东西，很满足的说：“哎，我可以休息了，我的灵魂也可以安息了，够我用了。”天上有声音就骂他说：“无知的人呐、啊，白话文骂就是笨蛋，就是骂。”今天就要你的灵魂，这些东西给谁啊？看到这个价值观念一样吗？不一样。圣经中间有一个价值观念，那个价值观念看这些东西不一样。所以耶稣曾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什么自己的生命，又有啥？哎呀，我们都会背这个经文啊。 但是我还是一直去转，你会发现我还是很努力的去转。我告诉你，赚的全世界何止赔上生命没有价值，赔上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相不相信？你说你赚了钞票，赚了地位，赚了权势，赔上你的老婆有没有价值？告诉我。很多弟兄不回答我，你想赔上是不是？你要赔上你的家庭，赔上你的婚姻有什么价值？你告诉我，没有价值嘛，有什么价值？我赚了好多的钱，赔上你的儿子去吸毒有什么价值？你告诉我，你赚了好多好多的财富，赚了好多好多的财富，赔上你的健康，你告诉我有什么价值？哇，你有好多好多的财富，然后呢，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肾脏炎，你什么都不能够吃，你唯一能够吃的只有稀饭了，其他什么都不能吃。看到别人的红烧肉你不能吃，看到别人的什么糖醋里脊你不能够吃，看到人家的罗宋汤你不能够吃，看到人家的粉蒸排骨你不能够吃，你看到蹄膀你不能吃。你告诉我，你赚了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没有用嘛。所以我告诉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任何东西都没有用。你要记住，金钱、权势、地位跟任何东西比起来都是第二位，懂我的意思吗？别的东西都比它有价值，一比它一定要下去。金钱、权势、地位永远是第二位，永远是第二位。一起说，金钱、权势、地位永远是第二位。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有更重要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这些东西重要，任何东西都比这些东西重要。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念，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价值观念。你看圣经中间讲说，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一般人说，有人来服侍你，你就是大的；有人给你开车，你是大，你是大人物。所以要有人帮你开车，有人要帮你开车门，这个是大人物。圣经中间讲，谁是大的？洗脚的人是大的。看到吗？服侍人的人是大的，这个都是价值观念不一样。信了耶稣，脑袋不改变，这种人都没有得救。你要那么颈子以下得救有什么用？要颈子以上都要得救才有用啊！而且这个颈子以下得救，进了教会里头来都没有脑袋，脑袋都挂在门口像雨伞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告诉你，价值观念一定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念与众不同，自我形象也要与众不同啊！自我形象，什么是自我形象？就自己看自己的样子嘛。你自己看自己，一定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看你？要用上帝的眼光看你自己。你要用上帝的眼光看你自己。你在一个自我形象好的人，第一个肯定自己，第二个欣赏其他的人。这就是自我形象好的人。自我形象不好的人，第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第二个也不能够接受别人比他好，他一点都不能够欣赏别人。所以我很喜欢菜根谭上面有句话，他说，不以己之长而行人之短，不以己之拙而计人之能。我再说一遍，蔡根谭用的话常常比较深色一点，所以有点麻烦，有的时候还要翻字典才可以。他说，不以己之长而行人之短，这是什么？就像范大林站在我边上去行我之短吧。啊，这就是以己之长行人之短，不要，然后呢，不要以己之拙而计人之能。我有一些不行的，看到别人行，你怎么能嫉妒？这个不要。你看什么人能够这样子？自我形象好的人就可以这样。自我形象不好的，你看到别人比你行了，你就很不舒服。这就是扫罗王为什么听到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很生气，因为他自我形象变得很差劲，懂我的意思吗？他自我形象变得很差劲，听到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不痛快。很奇怪，人变了头以后都会自我形象很差劲。跟从古至今都是一样，人只要一做了王以后，自我形象都变得很差劲，这些人都会变得很差劲。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一个自我形象好的人，哦，与众不同的人，你一定可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说牧师，我怎么样能够用上帝的眼光看我自己？因为都是妈妈说我怎么样，然后镜子照出我怎么样，所以我很讨厌镜子。然后这个什么别人说我怎么样，老师说我怎么样，这些人都说我怎么样，于是塑造了我的形象。我告诉你，把这些东西统统打破掉，你要看上帝怎么看你。 Amen。 上帝说你是珍珠，你知道什么是珍珠？海边的一粒沙被贝壳吞进去，然后贝壳就用自己的生命来包容它，包容它，包着它，包着它。有一天你打开来一看，那个东西叫做珍珠，不再是沙子。上帝也是把你这粒沙子包到他的生命的中间来，然后用他的生命一直来琢磨你，琢磨你，滋润你，让你的这个生命变成一颗珍珠。上帝说你是神国度的珍珠啊，所以你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啊。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黄金丢到粪坑里头是什么？是什么吗？会变成大便吗？对不对？不会啊，黄金丢到粪坑里头仍然是什么？黄金啊，仍然是黄金啊，哪里在乎别人吐你一口口水，别人在黄金上面吐一口痰，黄金变成痰盂啊，变成痰啊，会不会？不会，黄金还是黄金，黄金还是黄金。别人把你踩在脚底下，黄金被踩在脚底下，告诉我是什么？黄金指那个人不是货，把他踩在脚底下，他仍然是黄金。哈利路亚！告诉边上人，你是黄金，你是无价的珍珠。你的形象绝对不被别人来轻看，不能的，别人的眼光绝对不定向你的价值。你一定要记得，你的价值是上帝来定的，你的价值是上帝来定的。然后呢，你看第三节还说什么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怎么样得福。不但亚伯拉罕自己蒙福，而且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你看历代以来多少人在那个地方说亚伯拉罕的故事，多少人因着亚伯拉罕的故事在那边蒙福气蒙恩典，历代以来都因着亚伯拉罕蒙福气。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单单自己在上帝面前蒙福气，基督徒也是一个使别人蒙福气的人。所以你记得我们以前唱了一首老歌，现在都没有唱了，什么借我臣服，借我三福，记不记得啊？借着我可以把福气赏赐给别人，借着我可以把福气赏赐给别人。哎，你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你是使别人能够蒙福气的人。所以圣经中间说我们是光啊，是盐啊，是活水的江河啊。你看光干嘛？光使黑暗中的人看见光嘛。盐干嘛？使那些活的没味道的人觉得有味道吗？是那些活的没有味道人觉得有味道吗？活水的江河干嘛？不是留着玩的，留在那个地方可以滋润万物，使万物因着它可以被滋润，因着它可以得祝福，可以得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光，你是盐，你是活水的江河，因为你是别人的祝福。你不是别人祝福的时候，你都不是这些东西，你跟这些通通没有关系。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什么时候变成光？什么时候变成别人的滋润？什么时候是活水的江河？什么时候是活水别人的滋润？什么时候是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基督徒就是一个不断的不断的帮助别人生命改变，使别人得祝福的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苦，给你一个建议，赶紧去找人做他的帮助，真的，你试试看。所以我常常给忧郁症的病人开四天药，忧郁症的病人我只开四天药。第一天睡觉要睡得好，所以一定要吃镇静剂，好好的睡觉。第二天好好的运动，每天要去跑操场，每天要去做运动。第三天药是什么？一定要在教会里头有很好很好的敬拜，很好很好的信仰生活。第四天最重要，找一个人去帮助他。所以忧郁症的病人都记得我说的话，找一个人 你去安慰他，去帮助他，马上你的愁苦就不见了。信不信随便你。这四天药是万灵丹，缺一天都不可以，四天每一剂都要吃，各用二两，放三碗水，熬成一碗水，然后每天喝三次。下边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一起来读。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第四节第五节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拉罕将他妻子撒来和他罗德，连他们家孙子财物人口都带往迦南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当上帝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亚伯拉罕就相信，亚伯拉罕就顺服。他没有问为什么，他没有问，他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他就只是上帝这么说他就这么做。信心嘛，信心就是顺服，信心加上顺服就是神迹。你看耶稣告诉那个小孩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有什么吃的给他们吃，小孩就拿出5饼2鱼，然后神迹就出现。小孩就说不够，小孩只是说耶稣你说我就给你，耶稣你说我就给你。你看迦拿的婚宴，耶稣到那个地方对那一个舀水的佣人说，把这水缸的水通通倒满，他就倒满。倒满了又说，这个水原来这个缸原来是用来洗手洗脚用的呀，他先把这个水舀出来，洗水洗手洗脚用的水哦，舀出来送给谁？送给那个总务，送给管宴席的总务，然后让大家去喝。于是他就舀出来送给大家去喝，乖乖，那喝的有香的不得了，成年白兰地，哇，女儿红上的茅台都不能够跟她相比。那一喝进去的时候，就从喉咙里一下子润到肚子里头。有些没喝过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要问小马他比较知道。这一个仆人没有问为什么，很简单，耶稣说送去他就送去，神迹就是这么出现，神迹就是这么出现。你的生命为什么没有神迹？恐怕就是太多不顺服，太多的知识，太少的行为，太多的了解却太少的顺服，太多要求别人却太少要求自己。第二个，上帝说走他就走，信心就是跟足的脚风走。这条路不好走，但是还是要走下去，这条路很艰难，还是要走下去，这条路是窄路，还是要走下去，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后边立刻有恩典，所以坚持下去。你看农夫为什么能够忍受日晒雨淋？因为知道几个月以后有收成。所以啊，很冷很冷的天气也下田里头去工作，很热很热的天气冒着如暑也要到田里头去工作。值夜班的人为什么能够守得下去？因为知道马上天就亮，再忍耐一下天就亮，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不过天怎么可以知道黎明已经在遥远的天边等待，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黎明就要来到，黎明就要来到。十字架之后有恩典，耶稣也是背着十字架以后才有恩典的。鼎未炼金，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愿上帝在熬炼我们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上帝。最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一起来读。来，第六第七第八一起来读。来，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事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哈，他在当地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亚伯拉罕在当地的生活，第一个是一个随处筑坛的生活，第二个是到处搭帐篷的生活。筑坛代表什么？筑坛一个代表感恩，一个代表什么呢？一个代表祷告。为什么说筑坛代表他感恩呢？你看哈，这个他什么时候筑坛？你看第七节，是耶和华向他显现以后他就筑坛。他第一次筑坛 是耶和华向他显现之后他就足坛。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什么？我要把这地赐给谁？来赐给谁？你的谁？请问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小孩？了解我的意思？那时候没有小孩，但上帝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个时候他已经快80岁，已经枯干了。好，所以我本来给他取名叫枯木逢春，那我想枯木逢春以后讲，所以这次我给他讲老来福，老了以后有福气。他已经枯干了，这个好像生命的全员止息一样。那上帝说什么呢？我要把这块地不是赐给你，是赐给你的后代，表示他会不会有后代？会不会？会。所以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不是因为有这块地感恩，他是想到有后代，有后代。如果没有后代，有那块地有什么用处？你告诉我，有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啊！真的会觉得什么意义都没有啊！你知道吗？这个事哈，很少人了解的事情呢、啊。很少人了解，因为有后代才有意义啊。所以上帝跟他讲，我要给你的后代，哇，这个对他来讲是大福气，赶紧筑一座坛，在那个地方感谢上帝。筑坛代表上帝，献上感恩，向上帝献上感恩。神的儿女要知道向上帝感恩啊，你一定要知道向上帝感恩啊。数算一下有多少恩典，今天时间讲你自己去数算，数不尽的恩典在我们生命的中间，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它。筑坛不单代表感恩，筑坛代表什么？筑坛代表祷告。所以你看到了第十二节这个地方，第八节这个地方提到说，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搬到爱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的时候，在那边支搭帐篷，然后在那边又筑了一座坛。你知道为什么？到后面第十七章吧，又有一次筑坛。亚伯拉罕的生命呢，搬到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那他为什么这么筑坛？为什么这么祷告？因为在那陌生的环境里头没有依靠，不祷告怎么办？他为什么这么祷告？因为迦南地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引诱，若不祷告就会被这个罪恶吞噬了，被这个罪恶引诱下去犯罪了。所以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牛羊生了病赶紧祷告，旱灾来了赶紧祷告，有困难了，遇到这个四周的邻居不安定了，就飙车族了，赶紧祷告，赶紧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祷告？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离了上帝他没有依靠，没有盼望，没有保护，只有上帝是他的保护。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的道理你都知道，你都会背嘛，叩门就怎么样，寻找就怎么样，祈求就怎么样，你都知道啊。只要现在信的人怎么样，你都知道。以前你没有奉我的名求，现在奉我的名，无论向上帝求什么都必怎么样得着。你看都会背啊，都会背啊。今天你不是没有祷告的道理，今天你是没有祷告的生活。你要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不要等嘛，你今天就可以祷告，今天回到家里关上门就去祷告，祷告他半个钟头。不过我知道你会很辛苦，因为你大概会发现5分钟好长，张开眼睛觉得腿都酸了，话通通讲完了，张开眼睛5分钟，还不到5分钟，3分钟就没有了。在上帝面前操练一个祷告的生活，明白？礼拜四晚上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Amen， 一定要来 ，Amen， 礼拜四我一定要看到你 ，Amen。求主怜悯我们。你看亚伯拉罕在世过的生活，帐篷的生活，竹坛的生活；你在世过的生活，帐篷的生活，竹坛的生活。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感谢上帝，我们的家乡在天上。感谢上帝，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感谢上帝，跟随主到最后一定是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 求上帝让我们跟他跟到底，无论遭遇什么事情都跟他跟到底，明白不明白我们都跟他跟到底，喜欢不喜欢我们都跟他跟到底。同声开口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仰望你，祷告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啊荣耀都归给你，啊我赞美就是跟你跟到底，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天上的家才是我的家，地上的家不是，赞美你，赞美你，地上没有家，天上才有家，欢欢喜喜跟你跑天路，赞美耶稣，敬拜耶稣，给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祷告上帝，我们一定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礼拜就找一个人去帮助他，让他变得更快乐，让他变得更有信心跟勇气走下去，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使别人变得更快乐，使别人变得更有能力，使别人变得更有恩典，可以跟你一起走下去。亲爱的救主，谢谢你，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上帝的名字。在这个礼拜里头，就是要帮助人，就是要恩待人，赐福给人，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最后祷告上帝，我要从一个杰出的人宣告，我就是那个杰出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在我们的品德上，在我们与众不同，在我们的态度上与众不同，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在我们的信心上与众不同，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们的热情上与众不同，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上与众不同，赞美耶稣，敬拜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